民间奇谈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我是老岳。今天我要为大家说的是以前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未解之谜，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说的是在日本的一个火葬场里，在某个清晨突然在焚烧炉里发现了七具不明尸体。然而在警察调查之后，却出现了很多不可解的谜题。那这些尸体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们来自什么地方？他们又是怎么被弄到这儿的呢？这些问题全都得不到合理的解答，因此呢，也成为了日本知名的难解谜案之一。这个事件就是日本八丈岛七股事件。在日本外海的八丈岛，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偏远的流放之地。在1994年8月11日这天，这个岛上发生了一起诡异的事件，吸引了日本所有媒体的关注。当然，媒体关注了，那所有民众自然也就都知道了。大家在惊恐和好奇的情绪下，便开始讨论这个事儿。那么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1994年8月11日，日本八丈岛，这一天正值日本盂兰盆节的前一天，也是冈田正式通过实习考核入职的一天。他和一般入职新人的兴奋完全不同。冈田对自己的这份工作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不光是他，我相信咱们大部分听友对这种工作也不会很感兴趣。冈田的工作是一名殡仪馆焚化炉的操作员，这种工作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无论冈田心里如何抵触，他也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毕竟是需要挣这份钱的。他需要在老员工松岛面前打起精神，面带微笑的去工作。为了准备当天预约好的葬礼，松岛要求冈田要按照规定提前检查一下炉子。冈田操作的炉子在走廊的最里边，到达这里需要经过两道上锁的门。规定要求每次得先打开一个门，然后在落锁以后才可以打开另外一个门。冈田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是在防备什么，但是一走到这个地方，他就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压抑。而今天这种感觉尤为明显，就在这个空荡荡的空间里，仿佛十分的拥挤。也来不及多想，冈田便打开了炉膛，准备检查拉出托架。然而在打开炉门的那一刻，他就呆住了，瞬间明白了刚才为什么会有拥挤的感觉了。因为在原本只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炉膛内，竟然塞满了人骨。冈田愣了有半分钟，难道是谁忘了清理炉膛了吗？于是他马上找来了操作记录，但是诡异的事儿来了。在记录中，上一次操作的时间是8月6日的晚上。冈田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他带着松岛前辈一起清理的炉膛。而从8月6日到11日这期间，完全没有操作记录。冈田意识到这个事儿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松岛。松岛则毫不犹豫地报了警。警察在接到报案之后，很快就来到了现场。法医在调查之后发现，这里一共有七具人骨，而且男女不一，老人和小孩的都有。从年龄和性别上来看，就好像是一个七口之家。而更离奇的不仅这些，在经过了进一步检验之后，发现这七具骨头的存世时间均经历了10年以上。也就是说，这七个人并非最近离世的，而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据此，警方怀疑这是由什么人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秘而不宣进行了改葬仪式， 因为在他们当地这个地方有改葬的传统，人们会将一些过去土葬亲属的墓地重新掘起，改为火葬。而通常情况下，要使用这个火葬炉进行火化时，必须按照当地的墓地埋葬的相关法律去申请，不是说想火化就能火化，有一套手续呢。而且要得到市长、丁长和村长的许可，才可以进行合法火葬。但是冈田发现这一次没有任何申请与批准，似乎是未经许可的火葬。事实上，在发现这些迷之人骨的当天，当地也确实要举行其他的改葬仪式。顺着这个线索，警方就对岛内的64个墓地进行了调查。只要找到被挖的坟墓，就能判定尸体的身份。然而当警察仔细调查了一圈本地所有的墓地的管理记录之后，发现竟然没有被掘起的迹象。警察这下也有点懵了，这怎么可能呢？于是警察又加派警力，亲自把本地64处墓地和所有的私有地全部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但排查了一遍之后，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这个八丈岛啊，它并不是很大，这是日本伊豆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屿。在2019年6月，这个岛的人口才刚刚7000多人。在这么小的一个小城里，发生如此诡异的事件，自然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难道这七具人骨是过去某起犯罪事件中的受害者？当时行凶者将七人藏了起来，案件成了完美犯罪，没有破案。而近期因为某种原因，凶手将七具骨头放到了火葬场。然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八丈岛过去40年以来并没有类似七人死亡的案件发生，也没有出现过七人同时失踪的事件，这个可能性就被排除了。那么您可能会想了，会不会有人从岛外边把这个骨头带过来呢？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当地警方否定了，因为八丈岛位于东京南方海上287公里，岛上有八丈岛机场，从外地来到岛上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坐飞机，要么通过船运。但是要运送这么多骨头，不可能不惊动码头管理部门。而且如果说坐飞机的话，要通过机场的安检，那也是不可能的。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不止于这些。这些骨头被发现的时候，火葬场的炉子是被锁起来的，也就是说焚烧炉操作室本身是一个有两道铁门密室的状态，而可以打开铁门的钥匙一共有6个人持有。每次操作焚烧炉必须有2名操作员同时在场。同时根据火葬场提供的数据，焚烧炉最后一次正常使用是在发现人骨的5天之前，也就是8月6日。而这7人的骨头被发现是在8月11日，因此警方判断有人在这4天时间内擅自使用了焚烧炉处理了那7具人骨。不过经过仔细调查以后发现，8月11日事发当天焚烧炉已经完全冷却了。如果说它在8月10日被人使用的话，这个炉子里啊是不会完全冷却的。因而得出最后推断，除了8月10日嫌疑人是在8月7日至8月9日这3天里擅自使用了焚烧炉。而除了操作员，又有谁会持有铁门的钥匙呢？于是警方把目光锁定在了这6名操作员身上。警察马上开始对这6人分开盘问。最年轻的是冈田，最先被排除了嫌疑。之后呢，是另外4个操作员，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据。而当警察问到松岛的时候，气氛开始诡异了起来。在常规的盘问之后，松岛的嫌疑也很快排除了。而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松岛却主动开口了。他 他说，你们知道中之乡朝间林道的传说吗？他这一问，空气立刻安静了下来。许久之后，一个老警察才说，你是说那七个工人吗？宋道说，正是。他们所说的正是四十多年前发生在当地的一个惨案。在巴掌岛当地有一份名叫南海时报的报纸，于1952年11月23日刊登过一篇报道，说当时在岛上有八名进行修路的工程人员，他们是边走边聊，路过潮间林路的时候突然遇上山泥倾泻，意外之中造成了七人离世。其中团队里的负责人大泽监督就在意外中遇难了。据说当时大量泥石把他们掩埋，除了头部受伤的大泽被救起之后不治身亡，而搜救队并没有把其他七个人挖掘出来。之后动用了军犬和工程设备，将事发现场犁地一样的翻了个遍，但仍然是一无所获。难道松岛认为事发四十年之后火葬场出现的七具人骨是属于当年那七个被埋的工人的？警方不认可这个离奇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这七具人骨是如何出现在焚化炉中的呢？如果有人意外挖出这四十年前被泥石活埋的人骨，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反而要鬼鬼祟祟的把他们送到火葬场呢？警方的调查一直是苦无进展，岛上的居民们便开始从多角度猜测这事件的本质，而七人骨事件也渐渐地朝着神秘的方向进行推进。基于事件是发生在日本盂兰盆节前一天，当地居民称这个事件为盂兰盆节前之谜。当地坊间出现了各种传闻，有人说这是神秘的犯罪事件，有人说是鬼怪作祟。经过警方深入调查，还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除了1994年的七人骨事件和朝间林道七人事件，巴掌岛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更加古老的传说，这就是巴掌岛上一个名为七人房主的恐怖传说。据民俗资料记载，圣德元年，也就是1711年，发生了一次沉船事故。幸存的水手在漂流到巴掌岛后，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救助。然而这其中的一名水手不幸得了天花，引发了岛上大规模的传染。直至次年秋天，共有990多人在这次灾难中离世。而从此以后，岛上的一些村庄便对岛外人十分的仇恨，并设置了围栏以防外人进入。就在之后的不久，有七名僧人从大阪乘船出发，在出海的过程中不幸遇上了风暴，他们几个都落水了，在海上这么一直飘着，飘了好久便飘到了巴掌岛的海岸。僧人们看到岛上有村民居住，心里又充满了希望，觉得可以得到村民的帮助，取得一些食物，甚至可以给他们地方，让他们暂时在这住下。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僧侣们非但没有得到村民的帮助，反而村民还把他们赶往了岛上某个山上。在那山上，他们勉强依靠树上的果实充饥，但是由于一直疲于奔命，七个人最终一个接一个在山上都消失了。而自此以后，村子里是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祥的事情。首先，临近夜晚的时候，有村民看到穿着白色装束的僧侣灵体在村子里面走动。其次是村子的农作物失收，牲畜也接连死亡。最恐怖的是，据说有村民在僧人消失的地点附近离奇暴毙。村民们觉得这绝对是那七个僧人留下的诅咒，因此非常害怕。 而为了平息这场灾难，村民们希望可以找到僧人的尸体，可惜他们并没有找到。之后村民在他们离世的那座山的山顶上建了七个墓碑，从这儿以后村庄的灾祸才渐渐的平息了。而据说竖那七个墓碑的地方就是潮间林道旁边的山坡，当然这都是一些传言。至此呢，警方除了听到一堆难以核实的坊间传说，其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此案也就逐渐成为了一桩悬案。那究竟是有一个偷偷作案的罪犯呢，还是七个僧人的诅咒呢，或者是骗过了警方的操作员，究竟什么才是真相呢？或许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答案。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